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3章26到31节。路加福音23章26到31节。我来读。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阿们。大卫在15岁左右被先知撒母耳高抹成为继承扫罗王位的人，然而并不是立刻就登基为王。大卫在他的君主兼岳父扫罗王追杀的威胁下，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躲避的流亡生活，直到30岁，大卫终于在希伯伦登基，统治以色列南部犹大地区为期7年0.6个月。在扫罗王去世之后，以色列北部的长老们前来找大卫，请求大卫成为他们的王。于是他就成了统治整个以色列名副其实的国王，并将约柜移到了耶路撒冷。此外，神也应许大卫：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因此，在大卫的时代，甚至在他的后代当中，大卫王朝似乎将享受太平盛世。然而大卫没有在他应该在的战场上漫步在王宫的屋顶，犯下了不该犯的罪。由于这件事，他自己经历了深刻的痛苦，他的家庭也因此惨遭悲惨的刀剑而哀鸣，家庭关系也被撕得支离破碎。更糟糕的是，本该是大卫应该得到的民心，大卫的儿子亚沙龙4年来偷走了民心，最终发动了一场叛乱，占领了大卫城。亚沙龙挥刀朝向他的父亲大卫，意味着他没有把大卫，没有把父亲看作父亲，没有把国王看作国王。这些内容在撒母耳记15到19章有详细记载，尤其在17章中有一幕非常戏剧性的场景。亚沙龙身边有一位出色的谋士，名叫亚西多福，他原本是大卫的臣仆，但在亚沙龙发动叛乱时，他投靠了亚沙龙。他的计谋有多么出色，以至于大卫和亚沙龙都将他的建议视为如同神的指示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向亚沙龙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撒母耳记下17章1到3节上半部。亚西多福又对亚沙龙说：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慌，跟随他的民必都逃跑，我就 单杀大卫王一人，使众民都归顺你。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众民就如已经归顺你。按照这个计划进行，亚沙龙夺取王权的确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就像看火一样是确实的。而且亚沙龙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个计划是非常正确的，那以色列的长老们也是如此认为。然而突然间亚沙龙提到要听听户塞的看法，户塞是大卫的臣仆，没有跟随他流亡，而是留在了王宫。然而户塞表示这个计划并不明智，他这样说，撒母耳记下17:8-10，户塞又说，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和民一同住宿，他现今或藏在坑中，或在别处，若有人首先被杀，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沙龙的民被杀了。虽有人胆大如狮子，他的心也必消化，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户塞表示，与国王的父亲在一起的人都是勇士，他们就像被夺走幼崽的母熊一样愤怒，因此轻率地接近他们是不恰当的。而且说国王的父亲惯于参战，不会与百姓一同居住，在哪个山洞躲藏也很难找到。如果我们的士兵中有几个被大卫杀死，那么传言传开，说明跟随亚沙龙的军队失败的。因此户塞建议全国范围内召集军队，一次性围剿可能躲藏大卫身边的人。实际上这个提议的目的是在集结军队的同时为大卫争取逃跑的时间，因此说他的这样的一个计谋是毫无道理的。尽管如此，亚沙龙还是选择了户塞的计划而不是亚西多福的，原因是这样的，撒母耳记下17:14，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塞的计谋比亚西多福的计谋更好，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神的引导使得后续的事情发生在户塞的手中，这就如同神支持大卫的手一样，而不是亚沙龙的手。户塞去见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并请求传达派人告诉大卫，说你和你的臣仆都要过河逃避。这种传达的任务通常由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负责。这两个人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耶路撒冷外等待。然后一位宫女告诉了他们王宫发生的事情，他们将这一切告诉了大卫。然而这个消息传递出去之前就泄露了，于是亚西马斯和约拿丹逃到了距离耶路撒冷东北约6公里的巴户林地区，并藏在某一个人家的井里。那个女人用盖子盖住了井口，在上面铺了谷物。这件事看起来可能是一件微小的事情，但事实上，这 保护了自己的生命，还为整个家庭的，也可以说是使整个家庭也处在危机当中。不久后，亚沙龙的军队赶到，询问亚西马斯和约拿丹在哪里。那个女人回答说，他们刚过了城河，亚沙龙的军队离开后，两人出来向大卫诉说了发生的所有的一切。与大卫一同在一起的人们能够安全地渡过了约旦河。之后，亚西多福看到他的计谋未能如愿，便回到故乡，自己上吊自尽了。圣经没有透露那位掩盖井口的女性的名字，但神通过一个名字未知的女性盖上井口一个微小的行动，施展出了神的作为。然而这个女人在大卫王流亡和重返王国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成为了决定性的一个纽带。想象一下，当这个女人看到大卫再次登上王位的时候，心情有多么激动呢？她一定会因着神如此使用她而感到无比的感激。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也见证了被神使用的一个人。保罗在完成第三次传道旅行之后，来到耶路撒冷。由于激进的犹太人指控他亵渎了圣殿，并逮捕了他，犹太人试图把保罗带到千夫长和犹太人公会，以至于使他能够被判于死刑，但未能实现这个计划。尽管如此，犹太人们并没有放弃，他们扬言在杀死保罗之前，有四十多人发誓说，除非他们杀死保罗，否则他们不吃不喝。他们前去耶路撒冷公会，详细说明了谋杀保罗的计划。当时犹太法律规定，如果有人威胁公共生活或道德，就可以杀死他。因此，由于他们认为保罗威胁到了他们的信仰，于是他们认为除掉保罗是正确的事情。他们对大祭司长和长老们说，如果假装更仔细地了解与保罗有关的事情，然后向千夫长请愿，那就请把保罗带到这里来。我们在他到达这里之前已经准备好要谋杀他。这种密谋正在酝酿的时候，有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六节，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企图杀害保罗的阴谋是通过保罗姐姐的孩子得知的。神通过一个未知姓名的女性保护了大卫的生命，盖住了井口，确保大卫王国的延续。同样，神也通过保罗的外甥保护了保罗的生命，使神国和传耶稣基督的事工能够继续下去。保罗的外甥在圣经中仅出现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关于他是否原本居住在耶路撒冷，或者因为留学或商务的原因而来到了耶路撒冷，我们无从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他是通过何种途径得知有人要谋杀他的叔叔，有人要谋杀他的舅舅。然而神的思想高过我们的思想，神的道路 高过我们的道路。因此，创造主神的作为，对于被造物我们来说，真是神秘。今天的经文也见证了神神秘的作为，有神神秘作为的一个人物，比拉多总督两次审问了耶稣，然而他没有找到拿撒勒的耶稣身上有犹太宗教领袖和民众指控的罪名，包括这些罪名包括误导百姓的罪行，煽动人不给凯撒纳税的罪行，以及自称为王的罪行。因此比拉多表示希望鞭打耶稣并释放他，然而宗教领袖和人们更倾向于释放巴拉巴。巴拉巴是一名激进的骚乱分子和杀人犯，然而人们高声呼喊要释放巴拉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最终这个声音压倒了比拉多总督。此外，野心勃勃的比拉多总督因为担心犹太人的民怨，恐怕由于他们的民怨使他的职务有威胁，因此按照他们的要求判决耶稣死刑。被判处十字架刑罚的罪人需要执行两种刑罚，一项是接受鞭打，另一项是要亲自己要背着自己将要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木架。据说当时罗马帝国对罪犯实施的刑罚鞭打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 pustis， 这个词源自棒子或棍棒，主要用于犯了轻罪的人。第二种是Plagilla， 这是对犯了严重罪行的人实行的鞭打。第三种是 Peribella， 这是对那些判处十字架刑罚的罪犯以及罪恶的罪犯实行的一种鞭打。这第三种鞭打的目的是为了被判处十字架刑罚的罪犯能够尽快死去，因此是难以形容的残酷的刑罚。通常鞭子是由九根皮子编成的，在末端悬挂着兽骨或铅等金属物，当鞭子挥动时会缠绕在身体上然后解开，导致皮肤撕裂。耶稣基督被判处十字架的刑罚并受到了这种鞭打。当时据说罪犯被钉的十字架的重量约为120公斤到150公斤，因此罪犯自己背负整个十字架几乎是不可能的，罪犯只能携带横梁和竖梁当中的横梁。此外，尽可能的让罪犯走远路到达十字架的刑场。因此除了大道之外，还要穿过小巷和胡同。一名士兵写下了罪犯的罪名，这个罪犯行走在前面，因此对看到这一幕的人，尤其是那些企图犯下类似罪行的人，构成了可怕的警告。然而士兵们意识到耶稣经历了一夜的审讯和拷打，已经非常疲惫了，可能无法再继续背负十字架。耶稣与门徒共进最后的逾越节晚餐之后，为了祷告直接前往克西马尼园，在那里他进行了恳切的祷告，然后被捕。之后在亚纳和盖亚法的 两位祭司的院子里受到了拷问和审讯，然后被带到比拉多总督那里再次接受审讯，然后再次被引导到希律王那里接受审讯和拷打，最终重新带回比拉多总督府，被判了死刑。因为耶稣整夜未曾入眠，而四处被抓去接受审讯和拷打，这使得士兵们抓来了一个人，因为在他们判断他已经不能够自己背负十字架前行了。于是士兵们抓来了一个人，经文当中26节，带耶稣去的人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当时以色列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因此任何人都可能被强制征召为罗马帝国服务。征召的形式是罗马士兵用枪碰某人的肩膀。罗马士兵们找到了一个人来代替耶稣背十字架，这个人叫西门，他是从古利奈地区抵达耶路撒冷的。这里的抓住通常是指强行逮捕时，或者为了帮助或医治而强力抓住对方。因此西门尽管不愿意，为了躲避无法摆脱的，成为了背负十字架的替身。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当中提到西门是被迫背负耶稣的十字架，意味着他被强制征召。古利奈是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城市，现在应当是利比亚的首都迪利波里。从古利奈到耶路撒冷的距离大约2800公里。在当时除了步行外没有什么特殊的交通工具，因此如果从古利奈出发要到达耶路撒冷，至少需要走3个多月。关于西门以何种原因访问耶路撒冷，圣经没有详细说明，我们无法得知他是来旅游还是来做生意，或者是因为对于犹太教感兴趣而在逾越节期间访问的。如果他是犹太人的后裔或改宗了犹太教，那么他可能是为了守逾越节而作为朝圣者而来的。犹太人把全球划分为以圣殿为中心的10个同心圆，他们认为离圣殿的至圣所越远，那么圣洁度就越低。因此远离耶路撒冷在异教徒当中生活的犹太人，他们被认为是不圣洁的。在异教国家生活的犹太人渴望终生至少有一次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并且他们最大的愿望之一是通过赚钱在年老的时候能够住在离耶路撒冷圣殿较近的地方，并能够在那里埋葬。圣经并没有明确说明古利奈人西门为何访问耶路撒冷并背负耶稣的十字架，但在他代替耶稣背负十字架后，有一些关于他的家庭发生什么变化的一些内容。福音书当中最早记录这件事情的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在耶稣升天之后30多年之后记录的书。实际上当西门背负耶稣的十字架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然而当福音书记录下来的时候，他在人们中间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西门有两个儿子，他们的名字分别是亚历山大和卢弗。而这两个儿子当中，一个出现在罗马书当中，罗马书十六章十三节，又问在主蒙拣选的卢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保罗在向卢弗和他母亲问安的时候，卢弗的母亲被保罗描述为是与自己的母亲一样的，可见卢弗的母亲对保罗有非常好的照顾。在哥林多，当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大概是在五十岁左右的年龄，所以卢弗的母亲至少六十岁或更年长。按照当时的平均寿命计算，西门可能已经去世，而亚历山大可能不在罗马。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六章一共向三十三个人问安，他们都是罗马教会忠实侍奉神的人。然而在这三十三人当中，唯独卢弗和他的母亲，前面描述是在主蒙拣选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可以充分的理解保罗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表达来形容古利奈人西门的家庭。卢弗的父亲西门原本并没有想相信耶稣，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或者是为了在一生中至少一次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于是他去了耶路撒冷，然后再看听说有一个死刑犯要被钉十字架，结果他被迫替那个死刑犯背负十字架。那时可能他认为自己很倒霉，而且当时他可能对观众喊，我没有罪，我与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关系，是罗马士兵让我背这个死囚的十字架，所以我代替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某个过程，西门可能意识到自己所背负的十字架实际上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了赐予自己和人类永恒的生命而降临到这个世上，他就是耶稣基督。因此当西门最初被迫代替背负十字架的时候，他可能朝着天空说 Why me? 为什么是我？这可能代表着他感到不公平、愤怒、无法理解等复杂的感情，也有可能他第一次被迫因着背负十字架，他去耶路撒冷的目的没有达成。但是当他最终意识到他所代替的、代替背负的十字架的是谁，以及他为何降临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可能再次朝着天空说 Why me? 为什么是我？意思是说，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我得到了这样的恩典？对此他感到如此的感恩和感激之情。从古利奈西门的家庭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可能是这样的：丈夫 家中的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古利奈西门，在去耶路撒冷之后回到家，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起初家长说的话可能让家庭成员无法理解，他们无法理解十字架是什么，代替被钉十字架又是什么，救主是谁，蒙神拣选是什么意思。然后当他们真的睁开眼睛看到主的时候，他们可能意识到他们的丈夫和父亲所遇到的那个人是谁，并且尽管背负起十字架似乎是被迫的，但这其实是神特别拣选的结果。然后救恩临到了他们的家，这对他们来说是多么令人感到欣喜的事情。那么这位丈夫作为父亲的他走向了永远生命的通道，对他们来说，对家人来说是多么令人感激的事情。然后这个家庭离开了古利奈，最终在某个城市遇到了使徒保罗，与使徒保罗有一个密切的交往。后来他们移居到了罗马，加入了教会共同体，继续在那里侍奉主和侍奉他人。事实上，我们都像古利奈的西门这样的人，在不知道福音是什么、不知道教会是什么地方的情况下，跟随父母、跟随子女、跟随朋友来到这里，直到认识到永生。是否曾经因为懒得开车把家人带到教会，只是在车里等一两个小时，又感觉太闷，而进入礼拜堂，坐在一礼拜堂的一个角落，直到感受到神温暖，是否感动得热泪盈眶呢？这就是与主相遇的人，就像金西门、李西门、朴西门一样。我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到这里，我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到这里的正西门。我们虽然形式各异，但都因为蒙了主的拣选，才使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已经成为神的子民，并且接受信仰成为一种敬虔的结果，那么请相信神将继续关注我们，引导我们的生命，直到我们在这个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神都会关注我们。那让我们以信心来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无论我们是否被认为在比别人更高的位置，也不要骄傲，而是要将整个生命集中在主的身上，献给主吧。相反，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脆弱的、微不足道的，也不要沉湎于自卑，不要对自己有过低的评价，而是要在生活当中自己的位置上忠心的侍奉主吧。神拣选了没有人注意到的人，拣选了巴户林的一个女人，使大卫继续为王的宝座，选择了在耶路撒冷的保罗的外甥，使保罗能够继续他的事工。尽管他们所做的事情看似微不足道，已经过去了3000年、2000年，但神通过他们的生活让我们记住。此外，神拣选了来自古利奈的西门，让他背负起十字架，为他的家庭成就了奇妙的救赎，向我们展示了神的拣选有多么神秘的样本。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是蒙神拣选的存在，如果我们忠实地过好神归我们的生活，那么即使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的生活仍将成为向其他人展示神拣选的样本。 这是因为我们所信仰的主已经战胜了死亡，并且复活，永远得胜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大卫王躲避叛乱时，当传递王宫里消息的亚西马斯和约纳丹处在危机当中，躲在井里时，我们并不知道掩盖井口的女人的名字，但那个女人显然已经被神拣选了。再次将使徒保罗面临被谋杀的威胁时，尤其是有人说有40多人表示在杀害保罗之前不吃不喝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将这一事实告诉千夫长的保罗的外甥的名字，以及他为什么来到了耶路撒冷。然而他显然是蒙了神的拣选，正如神按照神的方式呼召西门一样，我们也感谢神呼召了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在有信仰的家庭当中出生，很早就信主来到教会，或者为什么我们要在没有信仰的家庭当中出生，比其他人晚一点才信主走在教会呢？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要经历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及为什么我们必须走如今所走的道路？到如今我们可能不理解过去，但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我们知道通过这个过程，神引导我们与主相遇，让我们能够信仰上成熟。即使我们还不太理解现在人生道路上的有些事情，但我们也相信神通过这个过程使万事互相效力，成就神的美意，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成为向世人展示蒙神拣选的一个样本，并且愿我们的整个人生都成为神所创造和不断缔造的作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